爱跟宣教传福音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宣教可以说是教会最重要，我如果不敢说是唯一的一个存在的目的，至少是一个最重要的教会存在的目的。我们看到教会常常很多很多不同的活动，很多不同的聚会，不同的很多的这些事工，但是其实这些事工不管是做成人主日学，是儿童主日学、查经班、团契小组等等，有的还有什么ESL 这个课程了，还有这个教中文的一些课程等等，很多很多不同的活动，其实这些都是围绕在一个中心的一个主题，就是要做宣教，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特别华人教会，我有的时候会看到他们的组织上看起来好像很健全，有很多很多的部门，有什么敬拜组，有这个基督教教育组，就是主日学等等啊，不同的还有圣乐组等等，然后这个宣教组啊，宣教只是其中一组，然后宣教的同工。你问一下，我看到他们有三个四个宣教委员会的会员，你就看到他就只有那几个人在做宣教的工作，我就觉得哎呀很可惜，这个应该是整个教会不管是哪一组哪一组，大家都是一起来做，为着中心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使要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所以应该宣教组不应该只是下面一个小组而已，所以应该宣教可以说不能说是one of the church ministry， 应该是 the ministry of the church， 是应该是 the ministry， 是教会整个事工的中心。好，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提到这一点，就是因为我到很多的教会，我一年平均都差不多到100个教会，因为全美国有1000多个教会，我要全美国的教会都能够去到，就可能要轮到10年才去一次啊。有1000个教会，我一年差不多差不多拜访100个教会，那一年只有52个礼拜，所以平均是一个礼拜要访问2个教会，所以我去这么多的教会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问题，就是说其实华人教会最近这几十年也非常重视宣教，但是我看到有些教会虽然说他也做宣教，但是做的就不是那么理想，所以我看来看去，我发现有不同，当然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情况，但是一个很比较是普遍化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很多教会就是做宣教没有意向，做宣教没有梦，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课题，有梦的教会跟没有梦的教会的分别。教会到底有没有梦？我们来先看看梦的定义是什么。我圣经自己查，因为整本圣经提到梦提到115次之多，这么多次提到梦，而且我发现这115次讲到梦的时候，至少有100次是跟意象有关系的，至少有100次梦跟意象是有关系的。但是请不要误会，不是说晚上做一个梦就是神给你的意象，也不见得说每一个意象都是从梦来的。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来找我，他说：“李牧师，请你为我一个意象来祷告。”我说：“你想给我听听看你的意象是什么？”他说：“我晚上在做梦，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他说：“在梦里，我跟一个女孩子去看电影。”我就心里有一点，我说：“你跟她看什么电影？”他说：“电影的内容我忘记了，但是他说李牧师那个不重要，最重要是我跟他看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就忽然间从天上一个很大的声音，不要怕，只管把他娶过来。”哇，他就从梦中就醒过来了，然后他说：“李牧师，你为我这个意象祷告。” 心里就自然想，我说这个是年轻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说你这个女孩子，你认不认识她？她说当然认识，就是那个啦，就是教会那个我很喜欢的那个女孩子啦。这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说你好不好？你继续神就神的心意，好好读经祷告，神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印证如果是神的心意神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启示你他听到我这句话，他就知道我不信他这个梦他就不管我，他就直接去告诉那个女孩子说我做了这么一个梦。结果不出所料的，过了不久这个女孩子就真的就结婚了，但是很可惜那个新郎不是她。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做一个梦就是神的意象，要分很清楚，神的意象是很清楚的，神的启示。那我看整本圣经有一处的经文对这个梦跟意象的关系，我认为很清楚，能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定义，就是在希伯来书记载很多这些信心的伟人啊，从圣经从亚伯开始，然后以诺、挪亚、亚伯拉罕，这个一个一个哈，到雅各跟这个摩西了。等等这些信心伟人之后呢，在提到这些人之后呢，就在希伯来书11章13节到17节就讲到这些人，他说这些人呢，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那么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是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炼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那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些人是一些不只是一些信心的伟人，这些人是一些会做梦的人，有异象的人。他们死的时候，他们的梦还没有达成，他没有看到他们的美梦来实现。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但是他们是在还没有死之前，他们在生前，他们已经看到，从远方看到，而且欢喜来迎接这个梦，是一个美景。他们刻慕一个美丽的远景啊！他们这里说这个美丽远景的是怎么样呢？是一个美丽的家乡，比现在这个家乡更好的一个美丽的家乡。而且在这个家乡里面，他们看到什么？看到神为他们预备一座城。他们就是看到这么美丽的一个美境，他们就愿意做一些很不寻常的一些事情。所以他最后就以亚伯拉罕来做一个比喻，说亚伯拉罕就竟然看到这幅美丽的远景的时候，他愿意把自己的儿子杀掉来献给神。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对梦或是对意象一个很好的一个定义。所以我就把这段经文，我就做出一个梦的定义或是意象的定义，就是说意象是人从神灵受的启示，凭着信心的眼睛来看到属灵应许的图画。在图画里面就看到什么？就看到美好的明天，它能够推动人去做不会做、不敢做、也不也不愿意做的这个来实现美景。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能够看到这么一个定义，就是关于梦或是意象的一个定义，是人第一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应该是人从神灵受的意象，是人，不是人自己想出来的。 这个异象，异象我们一直这样讲，圣经里面讲，讲到这么多的异象，很多人就以为这个异象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特权，其实不是。其实你看到现在整个外面的世界，大企业、大机构，他们都怎么？他们一直都在找有异象的人来领导他们。我记得有一次，Stanford 大学他们这个上一任的总这个校长，有一次他被访问的时候，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学校的董事会用高薪水聘我来这里，只有一件事，要我在这里做梦。他就对着他这个落地窗，这个非常大片的他的办公室的落地窗，面对着这个金门大桥，天天就在这样做梦。所以你就知道，在外面，在企业界，在这些大机构里面，都是要需要一些有意向的人，有远见的人啊。所以其实意向在外面，你去看在网上去查这个定义的时候，很简单，就是什么，就是有这个对前面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他们有能够有特别的洞察力，有特别的这个判断力，所以这些现在很需要这种人才，对不对？来领导机构啊，所以换句话的话，就是智慧的这个先见啊。那么其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些意象，其实不是这样，不仅仅是人自己啊，凭着他的智慧能够构想出一些新的 idea， 一些智慧的意见而已。他们能够不是用人的想法去构想一些很好的美景，一些很好的一些理想，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的，就是异象最大的跟外面最大的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异象是从神所领受的。所以刚刚我们唱一首诗歌这个异象啊。圣经也告诉我们，就是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啊。那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神的漠视或是神的启示，人民就没有方向。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这样：如果没有神的漠视或是神的启示啊，人民就没有方向。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做宣教也是这样。很多很多教会做了很多宣教的工作，看起来轰轰烈烈的，但是没有方向，没有意向。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第一个要素，就是一定要从神所领受的不要像刚刚我说的那个年轻人这样做一个梦，就说这个就是神的意向所以大家知道神的意向是从哪里来，就从他的话语来。教会同工要用很多时间一起来查考圣经，一起来祷告，从神直接来领受神对教会的心意，知道神要我们在哪一个领域里面来参与做宣教的工作，要非常的清楚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呢，就是要凭着信心能够看到属灵的图画。这是刚刚读的第十三节，我们就看到他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是很有这个所谓属灵的透视力。他们虽然没有看到他们的美梦来实现，但是他们死的时候，他们却是从远处看见，而且欢喜来迎接这个远景所以你就看到他们这些不是用人的想象力去幻想这些事情，而是从神领受来，然后就凭着信心的眼光能够看到一些属灵的图画的图画通常就是第三点，就是第三个因素，他们预见美好的这个前进，他们会预先看见一些美好的前进。这个梦或是这个意象，如果是跟现况跟这个现在的情况差不多，或是比现在更糟糕，那肯定不是神的启示。神从神来的启示一定是美好的一个前进特别是在宣教传福音的事工上，常常这些人会看到一些非常美好的前景，像一两百年前，这些西方的宣教士，他们到中国、到印度各个地方，你看到他们的传记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们常常就是 他们有这个意向，有这个梦想，他们看到那个美丽的前景。像 有些宣教士，他们去中国，他们就看到中国整个乡村，整个乡村就信主啊。其实到他们死的时候，他没有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他们已经死了100多年，他们是什么？是存着信心这样死的，从远处看见，而且欢喜迎接，但是看不到实现。但100多年之后，我们真到今天，我们到中国到乡下，我们看到很多乡村，一个乡村一个乡村，整个乡村都是基督徒。有一次我们到一个乡下，到一个这个少数民族的地方，哇，他们所有的人都排在街道的两旁来欢迎我们，唱什么诗歌，唱哈利路亚 chorus， 哇，很惊讶，这些人都不识字。但是他唱英文的 Hallelujah Chorus 是背的啊，不可思议。所以 你看这个就是当时这些西方的宣教士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做的梦，今天实现。他们看不到，但是凭信心的眼睛他们看到，遇见看见这些美好的前景，就刚刚圣经所说的，他们看到神在那里为他们预备一座美丽的城。这座城不是他们自己去攻打那里的，不是他们自己去建立的，是神早就预备好的。所以这些我们都要来学习，能够有这种属灵的眼光，能够有意向，能看到这些我们的宣教的工厂的远景，美好的远景。然后呢，最重要是第四个，如果看到不去做就没有意思。有这个属灵的眼光，看到这么美好的美景之后，就有一个推动力，一种非凡的推动力，让你去做一些你不愿意做、不会做、不敢做的事。就像刚刚第十七节说的，亚伯拉罕领受神的启示之后，他竟然敢把他最爱的这个小孩，把他杀掉献给上帝。我们看到很多宣教士，你看到他的生平，看到他的传记，你都看到他们愿把自己的生命都献上，因为看到这么美好的前景。所以我们来一起来思想，如果没有意向的宣教是什么样的。我看到这么多的教会，我看出两种不同的没有意向的宣教的情况。第一种我把它叫的是热门时尚的宣教。我跟他们同工在访问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做的事工非常好，但是没有清楚的意向，是跟着别人，跟着时尚。哇，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到莫斯西哥去做短宣，哇，他们也拼命也跟着去。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到中国去做短宣，他们也跟着到中国去做短宣，看人家走哪个方向，他就跟着人家走那个方向。最近这几年很多教会去欧洲去做短宣，他们也跟着去欧洲去做短宣，就跟着这个时尚，跟着这个热门的事情做，没有清楚的意向。所以这个很可惜，虽然这个教会看到他们做的还在曾经轰轰烈烈的，但是没有方向走。你没有方向，你就没有那个美丽的前景在你的面前，你就没有一个方向，那个推动力是一个很人为的一种推动力，不是从上帝给你那种启示的，让你看到那个美好前景的那种推动力，让你做不敢做、不愿意做的事情，所以效果当然没有办法做得很好。而另外还有一种没有意向的宣教呢，我主要叫的是雷大雨小的宣教，这个最普遍。很多时候我到教会，我看到他们的每一年都有宣教大会啊，然后也自己有组织这个宣教小组、宣教委员会等等。然后你去看他们的 bulletin， 他们的报告栏，哇，支持了一二十个宣教士、一二十个宣教机构，你看的都会受感动。但是当你去访问弟兄姊妹的时候，说那个机构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完全不知道，很可惜。他就什么？他就每一个机构20机构，一个机构100块，看起来很好看。但是当你问他们的时候，这个机构做什么？那个机构做什么？他们不知道。这个是雷大雨小的那一个宣教模式。做起来好像很好看，被外人看起来很 impress， 哇，做得这么好。 其实他们没有真正的投入在那个宣教事工上，你根本就不认识这个机构在做什么，你怎么为他代祷，你怎么参与他的工作。我这个是没有意向的宣教。所以跟大家来思想，教会需要意向，清楚的方向，当有方向的走的时候，大家就能够总动员，不是几个宣教同工，而是全教会都同一个方向在走的时候，哇，那个威力是不一样的。你看韩国人的教会就是这样，韩国人的教会不是几个同工在祷告，他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那么迫切祷告，他为他们前方的这些宣教士一个一个提名在祷告。我去看着韩国的教会，我很早，我三十几年前就到韩国去看他们的这个祷告的情况，我去参加他们那个早上四点起来的那种祷告会，哇，真的是不得了，不得了，是怪不得神那么的祝福他们的教会。我一个大学的这个神学院的同学是一个韩国人，他是韩国教会的牧师，他们就早上四点去他那拼命找祷告，然后到来上学，早上8:30来上学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没有声音的。我讨论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都没有声音，原来是知道他四点去学校大声在祷告，然后到来神学院的时候都没声音了。然后我有的时候我请他吃中午吃饭的时候请他跟我一起吃饭，他不跟我吃，后来我才发现他很多时候连中午都不大吃饭。后来在有一次无意中我看到他那个一些草稿的写这些笔记的草稿后面，原来是他们的教会的一些经济报告。我就问他，他就很诚实的告诉我，他说其实我常常两三个月都收不到薪水，所以我不敢跟你去吃饭。我吓了一跳，那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教会。我说你怎么来，怎么会这样？他说因为我们教会每一个礼拜的奉献总数多少，把百分之六十挪出来做宣教的工作，剩下的40%我们再来应付其他的费用，包括我们这些牧师的薪水，很多时候我们分不到钱的。我心里在想，哎呀，太惭愧了，我们华人教会跟他们差太远了。就是他们清楚的意向，他们单单派到中国的宣教士，这个教会就派了13个全时间的宣教士到中国。我们中国人的教会，我们华人教会，有哪一个教会差派全时间13个传道人到中国？我看到没有吧。所以这是我们华人教会要学习的，要有清楚的意向，我们才敢做这种事情。所以怪不得神那么祝福韩国人的教会。好，我们来看有用一个比喻跟大家来谈。中国那个时候立国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写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份的这个独立宣言，哈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里面写的几句话非常非常的清楚。有一点写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对不对？人，上帝创造人类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还有另外一句话是讲到 Freedom and justice for all， 就是所有的人都是有自由有平等的。但是我告诉大家，当时立国之后，这些签名在这个独立宣言的这些官员里面，可以说100%家里有什么？有黑奴。写的这么漂亮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freedom and justice for all， 但是大家这些人家里都有黑奴，讲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很多时候我们教会也是这样，我们知道宣教的重要，我们讲的非常好听。那做出来却是另外一套。一直到87年之后，有一个有意向的领导出来了，他在 Gettysburg 这个地方讲了一个2分钟半的一个演讲， 就唤醒中国美国人民的心，他们就彻底的解放黑奴。这个人是谁？林肯，一个非常有意向的人。林肯看到美国有一天真正的有自由平等的时候，这个国家会变成这个非常强大的国家。他为这件事情推动他做不敢做的事情。那个时候非常国会这些议员这些国家领导人大部分都反对，但是他敢做，就坚决的来废除这些黑奴。不久他怎么牺牲自己的生命，59岁就被暗杀。但是因为他有这么一个意向，看到美国美丽的前景，他敢做这种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意向对推动宣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我们现在看第二部分，我们知道宣教这个意向对宣教很重要，我们就要看到底有什么影响力，对教会从事宣教到底有什么影响力。我们看到林肯总统做了这么伟大这件事情，黑奴就被释放了，对不对？但是我问大家，黑人是否真正得到自由了？有没有真正得到自由？没有了，肉体上被释放，心灵上精神上还是受捆绑，因为白人还是没有办法接纳他们公平的待遇，很多美国好地方黑人还是去不了，很多好的学校黑人还是去不了，甚至很多教会黑人都不能踏进去的。一直到100年之后，1963年，有另外一个有意向的黑人的教会领导就站在林肯的纪念碑的前面，做了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演讲。I have a dream， 知道这个哈？最近大概几个礼拜前，奥巴马总统才站在同一个地方也做了一次的演讲。奥巴马的梦跟他不一样。Martin Luther King Jr. 他的梦，他说：“我看到有一天在 Alabama 这个地方，我的小孩跟白人的小孩手牵手去上学。”这个是他的梦。他并不是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梦见这件事情，他是说神给我这个启示，要看到这件事情的实现。为着这件事情，他做一件非常非常寻常的不寻常的事情，他跟政府来抗衡。政府很不高兴，说你这样批评我们不公道，我们做了这么多，花了这么多钱做全民教育，我们在做，我们努力在做，就是很多教会跟我说的一样，你不说我们在做宣教，你不知道我多花多少钱，我们多少人在做。容许我用 Martin Luther King Jr. 讲的一句话，他告诉美国政府说什么？他说 ：“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你们有做的不够快，不够好，已经100年过去了。做得不够快，不够好。弟兄姊妹，容许我这句话，对宣教来说，我们拖延宣教就是等于否定宣教。为什么说否定宣教？为什么说拖延宣教？等一下主日学的时候，我会给你们看一些数据。其实我们基督徒的人数跟全世界人口的人口比例，我们是一直降下。不是我们没有做宣教，做得不够快不够好，求主怜悯，我们需要这种人，教会需要这种意向。他说我有一个梦，就是我有这么一个意向，神从神领受来的这么一个意向。他为着这件事情2年之后39岁他就被暗杀，死的时候没有看到黑人完全自由。 50年后，我们今天竟然选出一个黑人总统出来。当时他没有看到，但是他是用属灵的眼光从远处看见，而且欢喜迎接。今天我们能够选出一个黑人总统，就是当时有异象的人的功劳。所以弟兄姊妹，愿我们能够从神领受异象，能够看到神要我们看到的美丽的前景。有三方面我跟大家来思想，怎么异象怎么影响宣教，怎么影响教会的宣教工作。第一，就是异象可以推动宣教，可以启发，可以激励我们去做宣教的工作，做那些不敢做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们可以看从圣经从头到尾，如果我们要一个一个挤出来，几个钟头都讲不完的。我们就讲旧约最出名的一个宣教师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我们看到耶和华神对亚伯兰说，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对他说，到底是在梦中向他启示，或者差天使来向他说，我们不知道。圣经只告诉我们，这就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叫别人你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就这么一个伟大的意象，我相信在亚伯拉罕的脑海里慢慢就浮现一出非常非常美丽的图画，是一个美丽的前进的图画。看到因为他的顺服，世界各族各民各国都因为这样得到福气。这个福气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荣华富贵的福气，而是得到救恩的福气。他看到这幅图画的时候就感动他，就启发他，就激励他离开他自己的家，离开他自己的本族。这是一个很大的冒险，而且到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从来不知道一个地方去。神也没有告诉他要去哪里，但是因为这么美丽的前景，他愿意这样来顺服。这不容易做，但是我们看到因为他的顺服，今天你跟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就是因为他当时顺服神的启示。新约圣经一开始又有一个梦，对不对？马太福音第一章什么梦？有一个人叫约瑟，他跟一个许配给他的一个未婚妻玛利亚，他看到这个玛利亚，他这个未婚妻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起来，他很不高兴。但是圣经说他是一个义人，不愿意羞辱他，他希望找一个机会把他休掉。晚上他睡觉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他就做梦了。梦到什么？天使告诉他说，你肚子，你这个未婚妻的肚子里面，这个小孩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你只管把他娶过来。这个梦跟刚刚那个年轻人那个梦完全不一样哈。他看到这个意象，他想象中看到一幅非常非常美好的前景，看到他的顺服能够带来这个生出来这个小孩有一天能够拯救所有的罪人。看到这幅图画之后，就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凡的一个推动力，让他去娶了这么一个肚子大的一个未婚妻。他做了，结果今天你我得救，就是凭着他当时的信心，对这个意象的顺服。所以弟兄姊妹，我还有很多很多相似的这些故事在圣经一个一个可以举来给大家看，但是没那么多时间。你可以看到意象对宣教有多重要。如果不是约瑟当时的顺服， 耶稣这个宣教的工作今天没有办法来完成。好，所以我们来看在1930年代两个年轻的美国人，他们1930年代在洛杉矶，在一个小小的这个圣经 学校，他那个时候还不是什么学院，不是，也还没有这个硕士的学位，一个圣经学校，两个人同学。那他们每一天早上要有早会，就是在他们的 chapel time 好，有聚会，短短的聚会，他们就面对着这个台上一幅这个世界的全世界的一个地图，这个地图的下面写了一句话，就是这个印度的出名的宣教士 William Carey 讲了一句话，他说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 就是说为向神求大事，为神谋大事。天天面对着世界的意图，面对着这一句格言，他们就一起在做梦。那个时候他们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很奇怪的发现在所有的同学里面，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两个人都在从事广播。那我们看到他这个左边在你们的左边，左边这个他是在一个美国的基督教的广播公司做播音员，他唱歌非常非常好听，很多人都被他的歌声吸引，就来喜欢听他的节目。右边这个是一个工程师，是在一个商业的电台里面做播音设备的工程师。两个人发现两个人是同行的，就变成好朋友。然后他们就常常一起做梦。他们那个时候在洛杉矶那个 Chinatown 还是非常非常的小，1930年代他们就常常刻意的到中国城，在 Chinatown 就一起点击到了 Chinese food, 然后就在那里一起做 China Dream, 一起在那里做中国梦。美国有美国梦，他们这两个年轻人竟然去做中国梦。在世界地图里面看到一大片是中国，也发现这一大片的中国很缺乏福音。两个人是从事广播的，他们知道神给他们这个意象。这个意象开始，我曾经访问过他这个左边这位弟兄，今年已经99岁了，还是非常的健康。我曾经访问过他，我说当时神给你这个意象是怎么给的？他说开始的时候一个非常非常微小的声音在他心里面，但是当他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当他读经祷告的时候，这个声音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所以他们一起祷告很长的时间，最后到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因为大战的期间，右边这个就被政府招去做很重要的高级的军官，他们就没有在这件事情继续联系，一直到1945年战争胜利回来的时候，他们这个战乱这个就停在这个。这个 San Francisco Bay, 然后左边这位弟兄就去迎接他，然后他们就在 San Francisco 那里有一个小饭店里面就一起住下来，那天晚上他们就一起祷告到天亮，非常清楚神就给他们这么一个意象，借广播传基督到地极 Christ the world by radio。 当时无线电广播是最新的科技，最好的传媒工具，最好的传播工具。他们就定了这么一个意向，神给他们的意向，借广播传基督到地极。所以看到过去这60多年，神非常非常大大的祝福这个事工。有一次格贝里牧师读到我们创办人的传记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好像看到使徒行传第二十九章，使徒行传有二十八章对不对？他说他读到他的传记的时候，他说我好像读到使徒行传二十九章，看到整个是圣灵的工作。当你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时候，圣灵能够自由运行的时候，那个工作那个效果是不敢想象的。所以弟兄姊妹，有意向的宣教工作是不一样的。虽然经过很长的时间，很坎坷的时期之后，当时他们开始向中国广播福音。告诉大家，我非常非常佩服我们这个创办人的信心，实在是一个信心的伟人。那个时候中国解放了，我们开始向中国广播福音不久，我们是1945年年底成立，到我们拿到执照的时候是1948年、哎、不是，是1946年，然后用两年的时间盖这个电台，1948年开始广播。过了一年，其实不到一年，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功力很小，只能够我们的信号只能够在菲律宾一带听得到，因为我们发射台是设在菲律宾。到我们能够功力大到能够从菲律宾传到中国的时候，已经是1949年7月29号。三个月之后什么事情发生？我这个有时候会不同的答案，我就知道这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大陆，中国沦陷了，我就是他台湾人。中国解放人就是大陆人。那我是菲律宾长大的，我这个是比较就是中立的。我们说挣钱换手了。呀，那个时候我告诉你，需要很大很大的信心，因为从中国跑出来这些宣教士告诉我们，他说中国政府下定决心要20年内完全把中国里面的基督教消灭掉，开始没收所有的圣经，开始把所有的教堂的门都锁起来，这些外国宣教士全部都驱逐出境，国内的传道人都是不是关起来就是去劳改。他说非常非常危险的时候，我们创办人凭着信心，凭着神给他们清楚的意向，坚持做下去。很多人跑出来告诉他们说，你们不用再播了，连收音机都被没收了，没有圣经了，没有教会，没有传道人了，广播收音机都被没收了，而且政府定用短波听国外的电台是听敌台，是关起来的。他说没有人再听了，没有人敢听了，你不用再做了。弟兄姊妹，你在这种情况，你要做还是不要做？开始的时候，很多美国的教会非常支持我们，钱给我们很多钱，说你们去播，你们去做。后来当他们在问我们的时候，到底多少人在听啊？到底有没有人在听啊？我们不敢讲。连一封来信都没有，没有人告诉我们说有人在听。那个时代非常非常的艰难。后来这些美国的教会一个一个就对我们失望了，说你们连一点报告都没有，到底有没有人在听？我们花那么多钱到底有没有用？后来甚至我们创办人的儿子告诉他说，爸爸不要再花费人家那么多钱了，停了停了，没有人在听了。你在那种情况之下，你要不要再做？要吗？他说上帝没有要我停，我就不停。就在最艰难的时候，做不下去的时候，收到第一封的来信，1978年才收到第一封的来信。从1949年一直播到1978年才收到第一封的来信，然后当年就收到100多封的来信，这100多封的来信就成为我们的整个转捩点，大家就百倍的信心。然后这些听众来信发出去的时候，美国教会一个一个都来支持我们， 所以你就看到神是这么伟大。当你顺服他的旨意的时候，做不敢做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时候，神就会开路。等一下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会给大家分享更多更多的神在中国所做的奇妙的作为。今天不只是在中国，我们在世界各地，最近这几天我们菲律宾的同工有发 email 来要我们迫切为他们祷告。菲律宾南部我们有个在一个地方叫 Zamboanga， 这个地方是那个伊斯兰教徒叛变的地方，他们要宣布独立，非常也紧张，就有杀害很多人，所以我们同工就有发 email 要我们迫切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那个电台的那个主任就是中弹啊，这个被枪打到，所以求神怜悯。我们真的是很多地方，我们很多地方的同工都有生命危险的，特别是我们这些在前线的，这些在伊斯兰教激进派地方设电台的这些地方都是很危险的啊。但是因为有意向，清楚的意向，你就敢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不敢做的事情啊，求神怜悯啊。我们继续讲下去。那但是刚刚是第一，就推动你去做宣教的工作，再难的工作你都愿意去做，都敢去做。第二就是他能够引导你，在宣教的这个工作上，很多时候很多未知数，你不知道这个地方去的时候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很多危险什么你不知道，但是有意向就会引导你，就好像一个导航器一样，让你知道方向怎么走，让你看到前面有什么危险的事情，你都会看得到。我常常说这个就好像是一个拼图的游戏， Jigsaw Puzzle 知道是什么哈？知道吗？ Jigsaw Puzzle 知道哈？有几百块甚至几千块小碎片，大每一片都看起来好像一模一样的，很难要你去拼在一起，不懂玩的人就觉得这不一头雾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特别是现在设计这种 Jigsaw Puzzle 的设计师非常厉害，以前还说我们从边边开始吧，边边是直线嘛，我们从边。现在新的设计的这是 Jigsaw Puzzle 是没有变的，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你知道吗？但是会玩这种游戏的人，他第一件事情他会怎么做？他会怎么做？他会先拿出这个盒子出来，盒子上面有什么？图画，就是这些碎片合在一起最后完整的时候是什么一个图画。你按照这个图画，你就很容易把这些碎片来凑在一起。有意向就是这样，就是看到这个图画。刚刚有没有说到，你看到整个美景，就是看到这个盒子上的这幅图画，就是给你一个方向图，给你一个导航器，你就好做。所以你看，对远东广播公司来说也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因为清楚的意向，我们就好走。从我们的创办人一直到现在，已经好几代的不同的领导人起来，他已经很早就退休。但是因为有清楚的意向，我们就不会走偏。我们不会走偏，因为当时他领受的意向是这么清楚，是用最好的科技、最先进的媒体来传福音。所以一代一代来的时候，我们就按照这个意向来走，就好走。所以等一下这个主日学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已经在做些什么事情。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很多人都不能了解，哇，咱们能够做到现在这么情况。但是对我们来说很清楚，很好做，因为意向清楚。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有清楚的意向的时候，就不怕宣教难做。神给每一个教会有不同的意向，要 find out， 要知道神给你们的意向是哪一方面，就完全的投入去做，不要怕，不要怕艰难。当全教会都有意向的时候，全教会都同一个方向在走的时候，那个威力是大的不敢相信的。 所以方向很重要，意象能够提供我们很清楚的方向走。今天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走在最前面。联通广播公司以前是最，很多时候你们的那个广播收音机还有人在听吗？当人家在问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今天我们都是在这个领域里面最领先的，因为有清楚的意向。第三，意向能够促成宣教，能够让我们有急迫感，也能够克服一切的艰难。意象能够让人改变优先的气势次序，能够让人改变优先的次序。那么我们看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很清楚，当彼得他在白天，他不是晚上做梦，他白天中午在楼顶上祷告的时候看到清楚的意象。开始的时候他根本就不了解不明白，第二次第三次来的时候，他越来越看越清楚，在他脑海中就浮现出清楚，非常清楚，非常迷离的一幅图画，看到全世界各方各国各民，以前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不洁净的外邦族，在这幅图画里面他看到这些他们认为不洁净的这些外邦的民族，一个一个归进上帝的国度里面。因为这个清楚的意象让他做了一个他不愿意做、不敢做、不会做的事，就是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他这个意象一来到的时候，他就马上进行为到这个外邦人的地方来宣教，让他的优先次序完全颠倒过来。以前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一直吩咐他们说，你们只要去犹太人的地方，不要去外邦人的地方。他在耶路撒冷一带，耶稣升天之后，他在这个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八章，他一直都是在耶路撒冷只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们认为只有犹太人才能够得到上帝的这个救恩。但是这个意象一来到的时候，他一看到这个美丽前进的时候，整个把它扭转过来，他整个这个次序整个颠倒过来。第一时间他就是什么？他就去找外邦人，去找哥尼流，会靠克服他很多的困难。所以这有意象会帮助我们克服很多很多的拦阻。犹太人根本是不可以跟外邦人有接触的。你看彼得怎么做？那时候有三个人来敲他的门，这三个人是外邦人。犹太人的规矩，你根本不能让外邦人进到你家里的。结果他开门，不但开门，还让他们进来，还让他们跟他吃饭，还跟他让他们在他家里住。这对犹太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没有人敢这样做的。但是因为有意象这么清楚，就击破了所有的拦阻。然后第一时间一大早他就跟这三个人去了，去哥尼流的家里，整个家里都是外邦人，他就向他们传福音，并且为他们施洗，整个突破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有意象做事是不一样的。刚刚我说到我们，其实我们联通广播公司也是很多很多的拦阻，特别是我们最近这几年做伊斯兰教的宣教的工作，我们的总裁的名是在他们极进派的网站里面提名，是他们对付的对象。所以我们这些比较高级的，我们这些同工都要经过一些特别的训练，很严格的一些训练，就是说当极进派这些恐怖分子冲来把我们抓起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应付。大家都准备好了，因为有意向非常清楚，知道这些事情会发生的。我们曾经已经有好几个同工被杀了，但是我们还是不放弃。弟兄姊妹，有清楚的意向能够击败所有的拦阻，不容易做，没错， 但是很值得做。当你看到这个美丽的前景的时候，你就敢付出。弟兄姊妹，愿意教会能够从神领受清楚的意象，在宣教的工作上敢付出敢参与。当神让你看到哦，这个事工是值得我们参与的时候，当神让全教会都有同样这一个看见的时候，那个力量是不一样的。不要说哦，这个教会我支持100块，那个教会我支持100块，没什么意思，宁愿不要。当神给你们清楚看见神给你们意象的时候，完全投入，完全的参与，让教会能够做一些荣耀神、让神称赞的事情。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今天早上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借着希伯来书11章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意象有多么的重要，特别是在宣教的工作上。主啊，求主你凭你的美意赐下你的意象给教会，求主帮助教会愿意来追寻主你的心意，追寻这个美梦。主啊，求主赐下你的启示给教会，给教会愿意来付出，给教会有清楚的宣教的方向，一起同心来兴旺福音，让主你的心意得到满足。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Amen。 好，等一下成人主日时间我会更多的来介绍这些工作。好，
好，我们谢谢李牧师还给我们这么好的信息下面是我们奉献回应的时间我们请这个奉献的同工准备好，我们在唱这首《成为我意象》的时候，我们就来收取今天的奉献。一起来，
求我心。